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真的是从心里对主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出席这样的营会，一定不是偶然的，是你自己恩典所造成。为此，我们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仆人更感谢你，使你仆人这一次又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见面，又使你仆人能够有这么宝贵的机会，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配搭在这个营会的当中。你仆人恭敬地把自己、把众弟兄姊妹们都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你自己在这几天的聚会。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愿意存着谦卑受教的心，受教于圣经，受教于圣灵。因我们深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所以，你仆人恭敬地把自己，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们都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透过圣灵。透过圣经向每一个人说话，就使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得以造就。你仆人恭敬地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也向主你呼吁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麦已经 closed 了哈，已经 off 了，OK 哈。好，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题呢，是在基督你的生命，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讲题。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总共有六堂的这个讲课，加上一堂的这个。专题，再加上我们还有这个问题解答。那如果你把这个拍下来的话，你就心里面呢很有这个认知说，说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要一起学习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是希望呢，您能够在这里我们一起能够学习。那你就发现第三讲、第四讲、第五讲，其实呢是同一个主题。但呢，有三个分题，就是天上国民、地上公民是同样主题，但是我把它分成一二三三个的这个分题，所以你听我讲的这个时候呢，就晓得说原来同一个的题目，但是有三个的这个分题，在我们天上国民跟地上公民的这一个的这个 subtitle。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经文虽然已经写在这个荧幕上，我希望你把它打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你印象呢会比较的这个深，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请大家翻开，我给大家很快讯的念一次，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听我念《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哥罗西书的这个经文。那我认为说，这几天我们还没有把这经文里面的一些分题，把它加以解说的这个时候，我有需要给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它整个。从比较微观，在哥罗西书的 context，它的上下脉络，然后一个更重要的，我要把你的视野扩大到整本圣经，我要把这一段经文 放在整个这个所谓的神学的框架，给你知道说，原来这一节经文呢，跟我们今天或是这几天要讨论的主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关联的。首先呢，如果你发现呢，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呢是保罗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当时有一些的这个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或是圣经说叫小学，有一些小学的那一个的学说，在教会里面呢是非常的猖獗，非常的这个流行。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神学里面的错误，或是哲学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理论呢，是有关系到基督论的，是有关系到基督论的。那么，因为呢，这一些的这个哲理，或是这一些小学呢，是直接的攻击到我们的这一个神学上的思想，特别是有关于这个基督论。所以呢，保罗就在哥罗西书呢，把基督论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讲完这个基督论讲得很清楚之后呢，其实呢，如果你稍微的这个注意的话，这个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就是整个保罗在讲基督论之后呢，他的一个重要的 focus。第二章的第六节到这个第七节，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focus。那么你就发现呢，把基督论讲清楚之后，保罗这里呢再辐射出去了，辐射什么呢？不是说，如果你基督论是这样的话，你要把你的信仰就什么生根建造在这个你的信心的上面。所以你看他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就更增长了。所以先把基督论讲完之后，就把它抓到一个的重点，在基督的上面，把你的信仰建立在基督上面。建立在基督上面的话，就怎样生活？那么从这个所谓的第二章第七节之后，保罗谈生活了。而这个生活里面，他这几个重要的层面：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还有在社会中的这个生活，就从这里把它辐射出去了。那这是哥罗西书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一个的这个结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怎样领受基督为信仰的根基来建造，在怎样的这个生活呢？保罗就特别在哥罗西书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谈到呢，我们要怎样的把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呢，把它这个活出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而保罗在这里呢，他谈到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藏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我可以再给你看一下，你看第三章他说什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论说，有需要了解有关于这个救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学，那么这个神学是关乎怎样的一个的这个神学呢？基本上我们都要知道说，我们在神里面呢，在神的这个面前，我们其实呢都是这个罪人。从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死在这个罪中，这是一个死人死在这个罪中，怎么死呢？是因为罪的这个缘故，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这个救恩里面呢，这个相信呢，其实呢，我们是透过圣灵 把耶稣基督的那个所谓的救赎事工，把它实施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当基督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把它 apply，把它实施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时候，我们这已经死了的人，就因此什么得生。那么这个得生的话，如果从某一个观念上，我们就是什么复活了。我们已经什么，就是这个复活了。那这是呢，我们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观念。我先给你看几段重要的这个经文，你先来看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先打开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请大家看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我给你从第三节念到第八节。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从第三节念到第八节，他这里说，就是尼哥底母 （Nicodemus），他有一个夜晚来看耶稣，跟他讨论到有关于这个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叫重生 （regeneration），重生的一个的课题。他就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么，这里首先重要的观念是说，我们都死在罪中，在罪里面呢，我们已经死了。那么，这个已经死的，是透过圣灵的重生，我们因此嘛，得到生命。这个所谓得到生命，不是说我们基督里面有两个生命，不是的，还是我们这个旧的生命，但是圣灵嘛重生了，把它 regenerated。那么 regeneration 呢，其实呢说的我们比较明白的一个话呢，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最终被破坏了。Our life in our sin has been disrupted。那个这个 disruptor 呢，就是我们跟神本来有正确的关系呢，但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如今吧被切断了。如果被切断的话，需要怎么？需要被恢复，must be restored。OK，那么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从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请大家来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给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解说。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的第五章。那《罗马书》的第五章里面呢，如果你看这个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八节，翻到之后听我念第五章的第八节。我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什么神和好，reconcile 是这个原文或是英文所用的一个字，reconcile 复合，本来已经破坏的关系，如今得以 restore 或是 reconcile，那中文把它翻译成和好。既已和好，就要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得以神为乐。那么，因此呢，从这里呢，借着我们的这个重生的话，我们就什么，就与神的这个关系呢，就和好了。是这里所要表达的一个的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之所以生命呢被 restore 被 regenerated，就比方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又和好了，本来在最终被切断的， 如今又再和好。那么这个和好的生命呢，如果用保罗的这个神学上的观念呢，就是我们与基督相联合了，与基督相联合了。那么这个相联合呢，保罗用一个观念把它表达，我们与基督同复活。啊，如果你看罗马书的第六章，请大家看罗马书的第六章。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里面呢，保罗是这样的这个说的，请你看第一节，听我来念。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什么？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至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从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就把复活的观念把它带进来了。那么借助呢，保罗用这个复活观念把它带进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与基督完全的什么相联合了。这个与基督完全的相联合的话，保这个约翰福音书也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把它提出来。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请大家看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那个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请大家翻开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第20节，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的第20节，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的第20节里面，他是这样的这个说的，请你听我念：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信、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互为内助，mutual interliving，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观念，使他们都合而为21节，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你看，我基督在父里面，父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同时也是在父跟基督里面。这是一个什么？本来被破坏的关系已经支离破碎了，如今接着重生，我们归到基督里面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与基督什么合一。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合一的观念，透过教会怎样的一个形式，我们知道透过水礼，透过水礼，我们在透过水礼，接着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就跟基督是吧，完全的这个合一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哥罗西书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什么同藏在神里，藏在天上。那你用这个合一的观念呢，来透过我们教会水里的观念，你就能够了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呢？谈到说我们与基督什么的生命同藏在神那边了。OK。那这样的观念呢，是基督在哪里，我的生命也在哪里。基督如今在哪里呢？我给你看两段重要的经文，请你看希伯来书第九章，请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里面，把基督在哪里的这一个的问题，给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解答，请你看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他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时候，这是一个献祭。献祭之后，耶稣基督呢，到哪里去呢？ 请你看第23节，希伯来书第9章开始。希伯来书第9章的23节，他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只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入了什么天堂。那么这个天堂的观念呢，我再给你看一个相关的一个经文，你就晓得原来基督献了自己作为祭之后，他就进到什么？进到这个天堂。请你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请大家翻开的这个时候呢，我给你看第21节开始。彼得前书第三章的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我希望呢，你这个这水这个洗礼呢，你要回想刚才我们所看到约翰福音书的三章的那个第8到第10节，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这个国，因为这个水的洗礼就是借着外在的水，表示我们身体被洁净了。这个身体被洁净是预表什么？象征什么？罪被洁净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所谓的赦罪，使我们透过外在的这个所谓的水礼的形式，要表明说我们内在的罪被洗净了的这个意思。那么从这里，你把它带到这个第21节，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因此是使我们犯罪之后有愧的良心，不是单单指向外在身体的污秽。借着水被洗净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意思，耶稣已经什么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了他。同样的观念也出现在呢，出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请你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请大家翻开的这个什么呢？我给你念这段重要的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给你从这个第11节念起，我们的重点是在第13节，第12节，11节开始，《希伯来书》第十章，凡祭司天天站在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祭物，只有耶稣基督作为祭物，才能够什么一次过的把我们罪什么完全的这个洗清，是这里所要带出的一个的这个观念。所以12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什么坐下来了。几处的这个经文都什么神，但耶稣就献完祭之后，就坐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坐在神的右边坐下来，要表达什么？表示掌权的意思。He is not ruling over. He is not the king. Begin to be the king. OK，但是一直到他再来的这个什么，这个完基督的这个 kingship，他的王权才完全的被彰显出来。但这里已经开始了，所以他献祭之后完了，他就坐在什么神的右边。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啊，这里呢所要一个表达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基督如今在哪里？在天堂。所以这里呢，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啊同藏在什么天上？那这是呢，我花这样的时间把重要的这个经文，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了。如今恢复了，接着水里外在看见的这个水，要表明说，我们如今基督徒已经什么？已经跟神的生命在 天上了。那么以神的生命在天上的话，那在我们第二堂的时候会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的这个所谓的立场、你的角度影响你的观点，在影响观点之后，就决定你的价值观。所以你就看到了，我这几堂所要跟大家讨论的，或跟大家思想的，是一个整体来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观念。那么因此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既然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同联合在天上，我们严格来说是天上的公民，或者天上的国民。但是我们如今还没有进到这个最后新天新地的阶段。我们还在地面上生活，所以我们又是地上的什么公民？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双重的一个国际，两本所谓的护照，一个是地面上的，一个是天上的，所以又是天上的国民，国民又是地上的这个公民，天上的国民又是地上的这个公民，基本上我们生命是出世的，生活是入世的，所以我就把这一次的题目把它。定做什么？处世的生命，日式的什么生活？如果是日式生活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有很多作为地上公民所应当尽的这个责任。那个就是我所谈的三堂关于我们是天上国民，又是地上公民，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就把这三重的地面上公民的责任呢，借作这个第三讲、第四讲。第五讲把它这个表达出来了，那这也是个它是一个整体。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思考的这个题目呢，其实呢是一个的这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的话，观念从哪里来呢？从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请大家再看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请我们大家翻开的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来念第十六节，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因此，什么？我们的生命什么是出世的？生命是出世的。但是呢，在第十七节啊，跟第十八节就讲得很清楚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什么差门他们到世上。因此，生命是不属世界，生命什么是出世的，生活什么是入世的。那这是呢，在这里呢，特别这个主耶稣在他大祭司的祷告这一篇十七章约翰福音叫做 The Prayer of the High Priest，就大祭司为我们这一些。蒙拣选啊，得拯救的人为我们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们虽然是不属这个世界，他们的生命的身份是出世的，但是就好像你把我拆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我照样什么也把他们拆到世界里面去。因此，我们的生活上是入世的，出世的生命，入世的这个生活。所以这整个我这次定的这个题目呢，其实呢，基本上它的重要的观念是来自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有关于这个重要的这个观念。所以我把这个讲清楚之后，你就明白为什么呢？我这一次的这个题目跟经文是选在哥罗西书的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啊，谈完这一些之后呢？我们再看回我们所谓的哥罗西书的这个时候，请大家再一次翻开在哥罗西书，因为从这里呢，我要给大家看几个重要在这里。既然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同藏在神那边，同样的是在天上的这个时候呢，他要带出哪一些重要的观念，是我们所需要这个思想的。所以你看哥罗西书，请大家翻开在哥罗西书我们所念的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四节。那么第一个我们所要看的这个观念，我在这里给大家来看他所谓的这个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四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的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这是呢，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四节所问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荣耀，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荣耀。我5岁就到教堂去，因为我的祖母呢，她是一个很虔诚的这个基督徒。那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人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举手一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那我虽然呢从小在教会长大，一个观念或是一个所谓的词，两个重要的观念，我从小呢听不明白。讲台说神的荣耀，荣耀神。我问你，这个从具体的角度什么意思？你讲神的荣耀，然后我们要荣耀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从小5岁到这个教会参加主日学，到我这个年龄的话，一直到对不起啊，虽然我这个在这个讲台上教导神这么久，一直到去年由这个李仲明老师带领的那个音乐的这个所谓的专题，请我讲，我就定这个题目给他们的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再重新再思考。当我们说神的荣耀跟荣耀神了，具体上呢，它是怎样的一个的观念？到底它什么的这个意思？那后来我在那个聚会把这个重要呢观念把它提出来。当我们说神的荣耀的这个时候，就谈到神的本体。The ontology of God is what it means by the glory of God。神的荣耀就等于神的本体。那么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呢？当以色列人他背叛神的这个时候呢，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荣耀就离开什么？离开这个圣殿了，然后什么？就往东门去了。到了这个东门去的这个时候呢，既然神的荣耀离开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殿，然后他就到东门那边去的时候，比如说神已经离开了。神已经离开，不再跟这个百姓同在了。所以呢，神的荣耀一个重要观念是什么？是神的本体，God Himself or the ontology of God left the Israelites. That is what it means. 那么，神的本体呢，又跟另外一个重要观念把它结合在一起。神的属性，神灵在哪里的时候，哪里彰显神的公义。哪里彰显神的慈爱？哪里彰显神的怜悯？哪里彰显神各种不同的这个属性，都同样什么彰显出来的？所以神的荣耀呢，就是说，第一，他是谈到神的本体，God Himself，然后 left the Israelites when they rebels against God。那么，当神临在我们当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怎样知道神临在我们当中？神的爱被彰显了，神的这个所谓的属性、公义属性、怜悯属性，都什么？都彰显了。我们荣耀神，就表示说，当人看到我们的这个时候，好像看到神就在我们当中，或是说他在我们当中看到什么一些神的属性，神的爱彰显了。所以昨天呢，坐在位置上的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所谓的盼盼。在那边讨论的时候，那其实呢，这个从现代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当我们来到教会上，教会上看到爱，在教会什么？看到这所谓的这个爱，那么爱是神的属性之一吗？所以呢，当这个保罗在这里他所谓的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什么？在荣耀呢？好像神已经本身临在我们当中，就把他属性向我们什么彰显出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能够把神的属性，人家看到我们，好像就看到神，好像从那里就能够 感受到神的这个属性，或者能够经历到神的这个属性，有没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呢？有，Saint Francis of Assisi。那我给你看这张的这个图，是我从这 Google 这个找出来的。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天主教的 priest，或是他们的一个的这个神父。那他叫做 Saint Francis of Assisi。那么他在阿西西的那个地方呢，做他的 ministry。那么这一个人呢，其实呢，他在生命里面，在那个城市里面，大家都认识他，而且从他身上呢，能够看到基督的荣美。那我给你讲一件事，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先给你读这一句呢，他的名言，他说：“Saint Francis Assisi preach the gospel。” At all times, use words if necessary。这句话呢，有某一种好像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不太合乎逻辑。你传福音一定用话语吗？就一定用文字吗？他说什么？Preach the word of God at all times, use words only when necessary。你发现吗？所以呢，跟我们常来了解传福音就是口传吗？把福音传给别人吗？我们是用这样的这个角度来说，always preach the gospel with words，但是他不是说 use words if necessary。有一天，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呢跟他的学生说：“哎，我们来出去传福音。”他就带领他的这个所谓学生到市镇阿西市。就走了一圈，一句话也没有讲，就回来了。他的学生说：“老师，老师，你不是叫我们去传福音吗？我看从我们出门到我们回来，你一句话都没有讲。”他说什么？讲了啊，我们已经讲了。为什么？因为他出去走一圈的时候，人家看到阿西西，就好像看到耶稣基督。明白这句话吗？也就是说呢，这所谓荣耀神是什么？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什么，神已经临在我们的当中，而在我们身上就看到什么，神属性的什么彰显，看到神的怜悯，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公义等等等等。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呢，我认为说他的生命呢，就把这一句话呢，把它给予很好的一个的诠释。An interpretation well of this statement, the glory of God is that God dwells among us in his ontology present, and with that, his attributes is totally manifested. 所以他才说呢，preach the gospel at all times, use words if necessary. 其实呢，他各个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学习榜样是啊，生命就是一篇见证。不要讲太多，人看你多一听你讲什么，所以这是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观念。保罗就在你呢把他这个带出来了，他就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比方说我们里面呢有基督的生命，能看到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基督的这个生命，以致呢当他显现的这个时候呢，你们也与他一同显现在什么？在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also in all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God when He appears. 那就在这里呢，所要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呢，当彼得前书，你看我这里列出来，我就不再翻圣经，免得我们花很多时间。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世上的情欲，然后呢，而败坏，就使我们得到与神的性情有份，使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那我这里再把一个重要的神学观念告诉你：当我们谈到有关于神的这个时候呢，神有一些 attributes 属性。Attributes, attributes，属性就是这个神的这个属性。那么神的这个属性呢，在神学上呢，我们其实把它归成两类很重要的这个属性。 神的属性，两类很大的这个属性，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道德属性，道德属性，一个是非道德属性，道非道德属性，道德属性神有，我们也有。它的非道德属性只有神有，我们没有。比如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不改变的。这个叫做非道德属性，只有神有，我们没有。我们人不可能说我是无所不知的，我是无所不在的，我是无所不能的，我是永远不改变的。人不能够这么说。这些上单单是属神的那个非道德属性，但是神的道德属性我们有，神的慈爱啊，神的怜悯啊，神的公义啊，神的公平啊等等，这些属于呢神的道德属性，是这里呢彼得所说的很大的应许，使我们能够上得享神的什么性情，是谈到有关于神的什么。道德属性的这一个的这个层面，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得享神的性情，是在这里呢经文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我们以这些呢，就什么就有份了。那么当彼得在这里提出的这个时候呢，我把这一些把它圈起来的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化成是下面。这一个所谓的我们分享神的这个属性呢，里面就带出两个什么？两个，我不把它分成对立，而什么？从某个角度二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观念，一个什么？在世上，他说脱离世上，既然是世上，它的相对观念是天上。既然说是败坏的，表示说神性是不败坏的。那么又是什么？就情欲呢，跟神性，情欲来的是会什么？会败坏的。从神性来呢，是不会败坏的。所以这所谓败坏呢，就跟不朽两者之间也是二分的这个观念。那最终呢，人是暂时的，神是永恒的。所以我就把彼得的在这里所谓的，我们就以跟神的性情有份，但是呢，我们在最终里面。我们所享有的是情欲的，是会败坏的，是什么？短暂的。那这一些呢，是一个同样很重要，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所面对的、所得到的一个方面是，这个 positive 的；另一方面上就剔除了那 negative 的，这个负面的，在基督的赦罪恩典里面，这什么？在基督里面被什么？解除了，但从正面里面呢，当我们享受跟基督的那个所谓的性情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享有天上的，我们享有神的这个属性，我们所享有是不朽坏的，我们享有着永恒的。这是一个从彼得这里所要谈的观念，配合了这个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谈的那个与基督生命同藏在。天上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定了，这些都是理论。现在从实际的角度来说，他怎样呢？把他实际的这个观念呢，把他这个带出来呢？这个是我们下来所要看的，有关于从很实际的这个层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在天上的，我们在这个最终里面。后来得胜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在地面上过的这个生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就发现呢，从天上的跟地上的就产生两个不同的角度、观点跟价值。这是明天我们会更详细加以这个解说的。但是我们所要发现呢，就是呢，当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受罪的缠累，我们就受罪的这个缠累，那这是呢 把这个希伯来书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可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给你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罪。比如说，我们在世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呢会受罪的这个缠累。我问你啊，在我们当中，有谁做了基督徒之后就从来没有再犯罪的？举手一下。我特别把手放在后面呢、啊。有谁做了基督徒之后从来没有再犯罪？没有啊。你可能从来不知道这个神学观念。神学观念里面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We are no more being reigned over by sin, or no more in that sense in the total control of sin, 但是还受罪的影响。一直到什么？你离开这个世上之后，才能完全得以解脱。所以你看，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会犯罪吗？这个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但是还是受罪的影响。两个重要原因，为什么我们还受罪的这个影响？第一，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的所谓的这个身体，这个带出保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请你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我给你很快讯的，从第十八节看到第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十八节念到第二十五节。因为这一段的经文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还会犯罪的那一个的这个解说，因为我们还在肉体里面。你来看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力量。我跟你解说，如果你的血糖过高了，OK，人家做生日的时候，你看到，哎呦，这个蛋糕 cheesecake 好吃啊，表示对你血糖不好，好吃，就一点点可以吗？我告诉你，你如果知道你血糖高，你如果吃那个不好，但到最终你还是吃。为啥？人活在世上有生的，还是有七情什么？六欲。一直到你这个身体死了，谁能救我脱离这什么起死的身体？什么时候我们的身体在真正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的这个时候，那时呢，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呢，才是什么？完全的这个死，所以有一个叫做 John Owen 的这个清教徒的神学家，他讲一句话很好：“It is until the death of the body of death, we are totally dead。”一直到我们这取死的身体死了之后，我们才真正死。对什么？对世界死，对 cheesecake 死。否则的话，你如果还在这个肉体当中的时候呢，有一些人能够胜过。我不吃就不要吃哦， 表示说呢，你不再受罪的辖制，但是还是继续什么受罪的影响。只要有一天你还活在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成圣不是什么今生的功夫，是将来什么到天上的时候才完全成圣。为什么还在肉身的这个当中？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是我们必须所需要这个了解。我们还是会受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呢，当我们在世界里面的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受世俗的事物所什么所牵制。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我们很熟悉的马大、玛利亚的这一段经文，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里面，我给大家很快讯的把这段经文看一下，从38节看到第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或者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请听，不是吃饭不重要，如果不吃饭，吃饭不重要的话，我们来这里多好，3天不吃不喝，但是我们还是要吃的啊，你说，表示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活在这个世界，不可能的脱离世上的这个东西，priority 重要，把哪一个摆在最先，把哪个摆在什么次要。这是 setting priority 的这个重要。那么，当我说 setting 这个 priority 的重要的这个时候呢，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个把 priority 啊要摆得正，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所讲的，请你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请大家翻开的这个时候呢。来听我这个念第十四章，我很快速的给大家从第3到第9节来看一下。14章第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一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第7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吧，不常有我。果然，为什么呢？这位为耶稣打破一瓶香膏的玛利亚，请你注意我要讲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呢。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适当的时刻，为我安葬的是什么？预先把香膏浇在我身上。果然有一些人是耶稣死后才用香膏要抹他，结果没有机会了。你来看路加福音，请大家来看路加福音的第23章的最后的几节跟24章的第一节。路加福音的第23章，路加福音第23章，我们来看一下。OK，第54节，23章54节，那是要预备安一，那是那就是安预备着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安，因为犹太人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够做啊。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24节，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一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什么不见耶稣的身体。请你看我一下，一瓶赶得上实际的香膏，胜过许多面对空坟墓的香料。一瓶赶得上时机的香膏，胜过许多面对空坟墓的什么香料。时机跟 priority。你要高我，不一定有机会；你要周继琼，随时都有。所以这个富人是为了说，我安葬之事预先把香膏什么交在我身上。世界上的这个俗物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要会晓得分 priority，prioritize your worldly events and also all the entanglement you have when you're still living in the earth。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要带出来的这个观念。所以在世上还是会受世界的事物所影响，但是要晓得怎样分什么优先次序。然后第三点，世界人的生命受世界的价值观的这个影响，这保罗给我们很清楚讲解了，请你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保罗怎么说呢？请你看，我给你看第一节、第二节。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什么这个世界。比如说，保罗清楚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常常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受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所什么所影响。他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个旨意。我们有个内在生命。我们有外在的这个生活，外在生活是内在生命实质的表现。再听一次，外在的生活是内在生命实质的表现，而内在生命呢，是外在生活的内在实质。所以这两者一里一外是息息相关的。我刚才已经问，有谁作为就不再犯罪了？表示说呢，生命跟生活有距离。生命跟生活，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生活有距离。什么叫纯正？纯正就是一生之久，要把外在生活跟内在生命实质两者距离缩短。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一生里面就做这个功夫，怎样把内在生命所要求的，跟在外在生活所表现的两者有距离，要怎样把这个距离什么一直缩短？就说这个叫成圣，sanctification is a life whole life process whereby we try to narrow the gap of what we have innerly as our life and what we live outside as the external living of Christian. Try to narrow the gap. That's what we call sanctification. 啊，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跟在世界里面两者一个很大的这个区分。那么看到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跟一个死亡的这个生命，基督耶稣他在这个十字架上要死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tetelestai，这个是希腊文，希腊文这个 tetelestai 的话，有一些的这个英文翻译的不太，it is finished。不是完蛋，也是完成。完蛋跟完成很不一样。It is finished，不是完蛋，就说 It is finished。finish 什么意思？Mission accomplished 的意思。使命什么？如今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在这个实际上讲这句话啊，tetelestai。It is done. It is accomplished. The mission is now fully done。如果是这样呢，我们与基督相同复活了。我们就要 realize 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的，要认清这一点。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地上呢，是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这个使命的。那了解这一个观念之后呢，你就发现呢，死就不是失败，而是得胜。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叫 tetelestai 的这个时候呢，不是说耶稣是吧，在人看来他是失败了。但是呢，从父神所领受的救恩计划的使命，他完成了，因此是得胜。所以死不是结束，是什么？是开始。耶稣基督也叫我们背十字架。如果你看马太福音，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16章。 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来看这个耶稣自己要背十字架，然后他再叫我们背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从十六章第21节到23节，主耶稣说他一定要上耶稣山，要什么？要受苦，就要被杀。杀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就自己本身要背十字架。要上十字架，所以他才吩咐我们了。24节，意思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什么生命？”我们从这里呢，来延伸几个重要的这个观念。第一，舍弃就是得着。舍弃就是得着。1975年，神的呼召临到我。3年过后，1982年，我才放下我在这个世上的工作。我本来是个高级农业经济研究员，I'm a senior agriculture economist 在 Rubber Research Institute Malaysia。我在那边呢，来这个服务7年的这个时间。后来神呼召我，我就在7年之后，1982年，我就离开我的工作。当我离开我公，我就到美国来，在 Westminster 费城的美国呢，来念我的这个神学。那个时候呢，老实讲，非常不习惯。中国人吃东西热腾腾的，美国人是冷冰冰的。这是第一点呢，不习惯。第二，考试不习惯。英国制，我们是英国制的，OK，我们是一个学期都完了，一个考试就结束了。美国很多 quizzes 啊。很多大考，很多这个小考，3天一小考，5天一大考。OK，我是不太习惯这样的一个考试的。OK，所以那边呢读得非常的这个烦躁，所以呢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已经五子登科了，你了吗？我有帽子，有妻子，有车子，有房子，有孩子，五子登科了吗？为什么你要来干扰我？”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对说：“神啊，我真的是已经生命已经很稳妥了吗？为什么你还要来叫我现在放下这一切来做传道呢？”6年的时间，我2年读 master 呢，然后4年读我的 PhD，完成了之后呢，回去我就在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当院长。那一年就是1988年的11月，我们的毕业典礼，第一次我主持毕业典礼。当这个整个这个电业呢，这个在进行，还有那些的毕业生、准传道人，他们从教堂大门口踏出去的这个时候呢，我流眼泪了。我说神啊，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你要改教我，因为这整个转一定要有舍弃，才有什么，才有得着，一定要有旧的离开。才有什么新的开始？我跟神说：“神啊，我是谁？你竟然使我在这些准传道人他们装备的身上有一份的这个参与。”那是我对神说的话。我是谁？你竟然使我能够在这些准传道人身上他们所装备的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份的什么参与？那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为什么有这些从神而来，我说啥干扰我的生命？OK，干叫干叫我，OK 是马来话所说的，所以真的一定要有舍弃，才能够什么能够有所这个得着。第二，软弱就是刚强。你知道这个人叫幸灵子吗？听过幸灵子的举手一下。我还好有人，不然我找不到知音。幸灵子是在台湾，他的这个关节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关节炎呢，以致他疼痛，到最后要坐这个轮椅。OK，但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很严重的关节炎，他写出很多的文章，帮助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他就是在这个关节炎里面帮助很多那些在痛苦的人的这个当中，软弱什么？就是刚讲，在他软弱上，神使用他，可以成为很多人的这个什么帮助。所以软弱就是刚强，这个从十字架里面所给我们学习的功课。羞辱就是荣耀。史提凡后来被控告，他践踏 摩西的律法，他践踏这个圣殿，后来这个公会呢就啊，不然得打他，到结果上用石头要把他丢死。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请你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看第54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使提反咬牙切齿。但使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对不起啊，我的这个啊。”人只站在神的什么
有个
右边，羞辱就是什么，就是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许我们会面对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羞辱。但是吧，就在我们的羞辱当中的荣耀，这是呢，史蒂凡给我们的一个的很重要，他实际生活里面的一个见证。我最后用我的老牧师的见证作为结束。人看来是失败，但是呢，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个得胜。我的老牧师是一个很虔诚、很爱主的一个的这个老牧师。可以说，在我生命生涯里面呢，我感谢神使我能够在他牧养的当中，我作为这个传道人，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很多我们作为传道人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跟功课。但是我的老牧师呢，得到胃癌。他在1984年，我念完我的 master 啊，1984年，他得到胃癌的时候，我就飞从美国，那时还在上课，我特别买一个飞机票，飞回到这个马来西亚去看我的牧师，学期还在进行的这个当中。那么我去看他的时候，有很多呢，从这个他以前牧会的这个地方的信徒包了巴士。公车来看他，要来安慰他，要来安慰，反而被他安慰去了。为什么？看到他虽然身离结症，他处之泰然，被他安慰去了。所以他们走的这个时候，我就问我的老牧师，我说：“你知道自己身离癌症，为什么你会这样的处之泰然呢？”他说一句话：“平时是我们在讲台上讲信心的时候，如今是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平时在讲台上讲很多信心的功课，如今什么，生活出来的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帮助了很多人。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他是失败。为什么？一个这么忠心的仆人，竟然会得到癌症，癌症给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很多人从他的什么生命，特别从他的信心，得到很大的这个建立。那这是呢，所谓在十字架里面给我们看到了很多种反合性的东西，paradoxical expression of what we call as faith manifestation。那这是呢，我在第一堂里面要给大家这个思想呢。